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8月24日，2021年啊。我们今天要来读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上13到26章，我们在读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疑问啊，会有个疑问，因为前面呢是列王记上下。之后呢，就是历代志上下。那我们看见，好像我们在读历史书就，重复又读了一遍的感觉。所以我们要来了解这个历代志的写作跟列王记呢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历史书。我们要从这个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来看。希伯来的圣经编排，那一开始这个创出立名生啊，摩西五经跟我们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是一样的，但是后来以后呢，这个从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呢，它就不叫做历史书，而叫做先知书，叫做前先知书。也就是说，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叫前先知书。换句话说，这个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记载，虽然有一大部分跟历代志上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啊，撒母耳记跟列王记上下呢，主要是先知写的历史书。而历代志呢，是由祭司也就是说以斯拉所写的这一段的历史，所以呢，在着重点上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希伯来圣经的编排里面，历代志下呢，是属于旧约圣经的最后，属于旧约的圣经最后。也就是说，在希伯来书的编排，最后的是历史书的三卷，也就是说，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历代志历代志上下就合称为历史。所以呢，在这里面所记载的就是说，历代志上下呢是在旧约，历代志下是旧约圣经的这个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卷书。所以呢，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旧约圣经的结束是以上去这个字作为结束的，那也是写在历代志下的36章23节。他说凡中间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从上去这个字呢，明白历代志的一个重点，就是要上去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去，然后我们再从当时的读者是被掳归回的这一群犹太人犹大人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就说这些犹大人大部分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一群子民，他们呢对自己的身份、对自己的这个根源不是那么清楚，还有呢，他们对这个他们的信仰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在历代志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要谈到三件事情，叫做他们的根、他们的王室跟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他们的 root、他们的 royalty 跟他们的 religion。所以从根就是说我们等一下看到这个历代志上呢。这个1到9章在讲家谱这个家谱就是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这一群被掳，然后归回这个以色列，归回耶路撒冷这一群人呢，就好像寻根就像以前非洲有一个这个故事叫寻根之旅，所以呢，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是好像寻根一样。所以以斯拉呢就记载这个家谱，让他回到哪里呢？回到亚当回到亚当的时候。所以呢，在这里面， 就是让这群被掳归回人知道说你们是有根的民族，有根的民族。然后从这个接下来讲到这个大卫王，从大卫王整个犹大国的历史是要讲到一个重点，也就是历代志上的一个重点呢，大卫王的直系子孙啊，讲到大卫王的直系子孙。后来在里面啊，我们看到家谱里面花的这个半章的篇幅在讲所罗巴伯。所罗巴伯虽然不是一个王，但是呢，他是大卫王家谱里面很重要一个人物，是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因此后来主耶稣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族谱呢，都回溯到所罗巴伯的这个大卫王的直系子孙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信仰啊，这个犹太人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敬拜神，所以敬拜神的民族，因此在历代志上下主要在讲三件事情，讲他们的根源，讲他们的王室，以及讲他们的信仰啊。那今天呢？我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呢，我们凡是信耶稣的人都算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被算在这个大卫王的直系子孙里面，就好像呢，我们是被接到这个犹太人的根一样啊，根一样。所以我们在读大卫王的家谱呢，也算是他们的家谱呢，也是我的家谱。啊，他的家谱也是，因为我们就算成是整个直系子孙的一个连接到主耶稣的这个根源上面，所以我们用这样子一个观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历代志上下的历史不记载北国的王，因为跟大卫的直系子孙没有关系，而且在历代志上下呢，它记载呢重点放在这个犹大国的八个好王身上，那其他呢12个坏王的事情呢就省略过去了。所以他会花，我们在读到这个后面啊，历代志下的时候，发现这个用很大的篇幅在记载这个西西家王跟约西亚王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他整个的重点啊是集中在这里。因此，当我们回来，在读这一段历史书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好像又把《列王纪》的这个历史再读一遍哈？因为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比如说在整个的这个历代志上下里面呢，就不记载这个亚沙龙叛变要篡位的事情，也没有记载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这些都没有，因为这些呢，不是作者要强调的重点，作者要强调的重点是一群在圣殿敬拜的子民要上去耶路撒冷啊。那我们这样就可以明白，从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到29章的经文里面，为什么1到9章记载大卫王的家谱，而实际上我们后面再看会发现呢，还有很多一长串的名单在这里面啊。那上个星期的圣经分享，已经把这个家谱跟名单的部分呢，做了一个仔细的解说。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是要从13章看起，从13章呢到16章呢，就讲到大卫运约柜的事；第17章呢，就讲到大卫之约。那18到20章就讲到大卫在军事上的胜利，当这个胜利来临的时候呢，大卫好像头都昏了，冲昏了头，被骄傲给这个充满了自己，因此在下面呢21章就是大卫在数点人数上犯罪，之后呢就记载大卫与圣殿，所以我们就看见。花很多的篇幅在描述圣殿，描述这些组织，为了让从来没有见过圣殿的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犹太人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对圣殿有更清楚的认识。27章就讲到大卫的政府，然后28、29章呢， 就讲到大卫的晚年。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大卫运约柜之事。那如果你记得之前我们在撒母耳记已经读到了这个大卫在运约柜的时候呢，他是抄袭腓利士人送回约柜的方法。这个约柜呢是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那大卫呢就坐了一辆新的牛车，然后就把约柜放在上面。结果呢，在路的行走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说牛失全体，乌撒伸手扶住约柜，被耶和华击杀的事情。那正确的方法参照出埃及记25章14到15节，约柜要用杠杠穿过环来抬。那民数记4章15节说，是要由歌侠的子孙负责抬约柜。他说，凡是有人触摸到圣物的，触摸者就必死。好，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那这里面就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亚拿达的儿子乌撒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因此就被击杀。大卫看见这个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啊。那心里愁烦，就把那个地方叫做匹列斯乌撒啊。直到今日，也因为这样子，他就不敢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城，他心中害怕，惧怕耶和华，所以呢，他就把这个约柜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3个月。所以约柜本来是从基列耶林啊，这个要运到耶路撒冷，走到半路，这个牛失前蹄，乌撒被击杀，因此大卫临时做一个决定呢。就把它运到加特临门这个地方。那这个城市呢，根据约书亚记21章24节，是归给利未人歌辖家族。那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人叫做厄别以东，是利未人住宅在这里。所以这个约柜呢，就运到厄别以东的家里面。那大卫就看见一件事情，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在厄别以东家有3个月，耶和华神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因为这样子呢，大卫心中的惧怕就渐渐的消退，所以呢，到了历代志上13章呢，就讲到大卫遭拒这个千夫长、百夫长一切首领来商议说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如果你们都同意呢，那我们就这样差人差遣人走遍以色列把我们的弟兄都召集来，因为呢，我们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运到耶路撒冷，那13章的第3节讲到一件事情，就说在扫罗年间呢，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就看见这里一个重点没有在约这个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那之后就发生了这个腓利士人来攻打这个大卫的这件事情。那腓利士人呢，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也就是说以色列地的西边有5个城市，分别是雅实图、雅实基伦、加萨、以格伦跟加特。那这个也就是今天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个 West Bank。所以呢，他们就派兵就是从加特腓利士人呢带大军来到利法因谷，来到利法因谷。那大卫看见敌人来攻击，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他就求问神可以上去攻打腓利士人嘛。那之前是讲到说，在扫罗年间以色列人都没有到约柜之前求问神，那么现在呢，要把整个的这个信仰这个改变过来，所以大卫就求问神，可不可以去攻打腓利士人？神说可以要把腓利士人交在他的手里面。所以大卫就从耶路撒冷出兵攻打，来到利法因谷。 这些非利士人呢，就被啊像水啊被水冲走一样啊，就散开来了。好，再来第二次呢，又来啊，这个非利士人又来到利法因谷，又再次要攻打耶路撒冷。大卫呢，又再一次的求问神，神告诉他说，这一次呢，你要绕到他的背后去攻击他。然后呢，就把非利士人赶到基遍，赶到基色去。好，所以在搬运约柜的当中啊，就有一个14章的插曲，大卫2度啊打败非利士人，然后呢，才进入15章呢。大卫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然后呢，他就对这个以色列人说：“哈，他说。”除了利未人，没有人可以抬神的约柜，所以大卫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啊，洁净自己，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抬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这一句话又再重复一遍，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啊，所以这件事情啊非常的重要。那在这里所谓的自洁，那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啊知道说，像在出埃及记的19章讲到自洁呢是洗衣服，还有呢不可沾染不洁哈，就说啊，比如说啊这个死人呐、死去的动物沾染摸到这些尸体呢就算不洁，啊摸到大麻风的。患者及衣物，还有大麻风的住的房子也算为不洁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产妇、漏症患者、经期中的妇女、遗精者及其座椅啊，都算为不洁。好，所以呢，啊，我也想到说，以前看过啊一个文章，讲到有一个犹太人哈，他说他要照这个旧约圣经所记载的律例。啊，要过一年啊，要过一年。那、啊、这里面呢，就牵涉到这一个啊，利未记11章到15章。他说，那我去住在纽约，我出去外面哈、啊，坐地铁，那会不会不小心坐到一个不洁的人曾经坐过的椅子啊？所以呢，从那一天起，他只要出门啊，就自己带椅子啊，在车站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到地铁上也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因此呢，他就可以避免自己沾染不洁啊。好，那也讲到不洁就是不可亲近女人，要洗身啊。那这样子呢，啊，就说要预备自己才能够来抬神的约柜。那今天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特别写在提摩太后书2章21到22节，他说。人若自洁，自己要洁净自己，脱离这些事啊，在中文圣经是写说脱离卑贱的事，但是在原文希腊文并没有卑贱的这三个字，而是说脱离这些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我们从上下文来理解所谓。这些事啊，算为卑贱的事情，算为这个污秽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要离开这些事呢，才能够自洁。因此，我们就从下面的经文来理解，他所要脱离的事情啊，我们就是注重在应该有的啊，应该有的圣洁的事情上呢，就是说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自己追求啊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啊，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哈、啊，给我们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我们怎么样自洁哈、啊，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呢，这些祭司立位人就自洁。然后呢，就预备要将耶和华神的约柜抬上来，就用杠、用肩来抬这个约柜哈，就像你看到这个图片一样哈，这个有一根杠啊，穿过约柜的环，然后呢，有4个人抬起来。 可是你看这个图片哈，其实有一点好像有些东西不见了哈，正确的应该不是这个方法，所以呢，好像有些东西不见了。如果你回去看民数记4章5到6节的时候，讲到他们要起营的时候呢，那亚伦和他儿子就是祭司哈，要去预备约柜给哥辖子孙来抬。那怎么样预备呢？他就必须要摘下遮掩约柜的幔子，盖在约柜上面，又要再盖上海狗皮，然后再盖上纯蓝色的毯子。这样呢，这个以色列人就不会擅观圣物啊。然后他们抬起来的时候呢，啊，也是整个约柜呢是被这些毯子给包住了。那到底后来有没有这些毯子呢？那我们知道。约柜呢被非利士人掳去以后，又用牛车送回。这个过程当中，圣经没有交代啊，所以我们也不晓得啊，后来是不是照民数记4章5到6节那样子在抬约柜啊？所以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啊。然后在抬约柜的时候啊，就有人歌唱，然后有祭司吹号啊，就有人敲打，敲打就像我们今天。啊，中国常见的这个乐器啊，敲把，还有鼓瑟啊，鼓瑟，还有弹琴啊，弹琴，然后这个祭司吹号，所以大概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场景。那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耶和华的约柜进大卫城的时候呢，大卫王非常的兴奋高兴啊，踊跃跳舞。那么在撒母耳记就说到这个。大卫王踊跃跳舞，露出下体啊！所以扫罗的女儿米甲看见这件事情，觉得这个失去一个君王的这个啊，好像啊这个尊严风范哈，所以心里就轻视他。那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榜样哈，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呢，是不是能够啊真实的、真诚的照着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赞美喜悦之情啊，我们自由的举手敬拜，而不会担心别人的眼光哈，或觉得说啊，好像大家都没有这样做啊，我不好意思这样做啊。这里面啊，也给我们一个教导哈。那么再来，我们注意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会幕。那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那会幕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以后呢，会幕。首先呢，是在耶利哥啊，在耶利哥。那我们看约书亚记4章19节。那后来就从耶利哥呢迁移到示罗啊，这是写在约书亚记18章1节。所以呢，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就会都讲到这个示罗这个地名。后来从示罗呢又转移到拿伯啊。而是写在那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然后最后呢来到了基遍啊，这个历代志上21章29节，啊，包括以后所罗门呢也是来到基遍这个地方献祭，然后向神祷告，神在基遍向他显示哈，所以呢会幕在基遍，约柜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本来约柜应该在会幕里面，但是呢。耶路撒冷还没有建圣殿，所以暂时啊，就好像是在一个分开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16章啊，就讲到说这个约柜跟会幕以及祭司立位人当中的这些关系哈。约柜在耶路撒冷，会幕在基遍。那么祭司献祭的时候呢，那祭坛这里没有祭坛，所以呢，这个祭司撒都呢是在。基遍的丘坛献祭，但是在啊圣殿呢有安排亚萨啊诗班的班长哈、啊、这个敬拜音乐，然后呢有安排俄别以东以及何萨作为守门的人，那至于在会幕呢，则有西曼跟耶杜顿啊这个负责音乐，然后耶杜顿的子孙呢负责守门，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么多的细节啊，关于啊约柜、会幕、圣殿啊，包括我们等一下读到的这个圣殿的这个啊这个侍奉的班次啊，这么细节，弟兄姐妹就是要告诉 从来没有看过圣殿，没有参加过圣殿敬拜的，从巴比伦归回的这一群犹太人，懂得怎么样在圣殿敬拜啊，这就是历代志的一个重点。好，那17章呢，进入一个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呢，一开始说到大卫起义为神建造殿宇，但是呢，神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 build a house，为神应许为大卫建立家室，建立一个王室。那大卫呢，想要为神建造殿宇啊，当然呢，神不允许大卫建造殿宇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历史的啊，这个年份，从摩西在西乃山建会幕到大卫作王，大概600年，600年的时间呢。在这600年的时间呢，神应许在会幕里啊，与这个以色列人同在。那这期间也没有人起义建造圣殿，神也没有这个计划。那大卫是以色列第二位君王，他国势强盛呐，那个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国很强盛。但神不许大卫建殿，因他是战士，杀人太多。这是写在历代志上22章7到10节。大卫对所罗门说，吩咐所罗门说，你要为神建殿。这当中就讲到神不允许他建殿的理由，就是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不可为我的名建造圣殿啊！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啊！就说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所以呢，神跟大卫立约17章，大卫之约啊，应许要建立其家室啊，大卫的国啊，永远啊，存到永远，这是大卫一生的巅峰。当然，这里面也讲到是一个信心和应许的关系。我们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的事情，在创世纪13章，当亚伯拉罕与罗德分手的时候，罗德呢就看中啊那平坦之地，就渐渐迁往索多玛、厄摩拉哈。那这个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哈，要把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到了创世纪15章啊，这个救回罗德，亚伯拉罕救回罗德，不受索多玛王的簇拥啊。这个时候在15章呢，就记载神与亚伯兰立约。似乎在这里面，在信心验证之后呢，这个神的应许跟立约就马上发生。在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接待三位使者，神应许撒拉要生以撒。创世纪22章，这个啊亚伯拉罕的信心高峰哈，在献以撒为祭的时候呢，啊神就启示啊，对指着自己启示，要赐大福给亚伯拉罕。所以，我们这里面也了解这个在啊跟随神一生哈、啊，这个信心的过程当中，不停的被试验，也不停的兼顾哈、啊、神啊所赐的应许啊。好，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到了17章呢，后面啊就讲到啊，这里应该是18章哈、啊，这里应该是18章。到了18章呢，就讲到大卫的军功。那其中呢，18章第6节，他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这一句话后来又再重复一遍，意思告诉他说：“大卫，你今天作战胜利不是靠你自己，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这个第18章呢，我们看见这个内容啊，我们就看见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啊，把他们征服，就夺取了加特跟这个属。加特的村庄就是在啊这个啊这个非利士人哈、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今天的 West Bank 的这个地方，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是属于西边哈、啊，属于西边。然后呢，又攻打摩押人，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那这是在东边以色列的东边。然后呢，又攻打北边的索巴王哈大利谢。去到了这个伯拉大河去哈、啊，兼顾他的王位啊，但这个是在啊北边的地方。 好，那我们看见最上面呢，就是幼发拉底河，又叫做伯拉大河。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城市叫做哈马，所以大卫呢攻打索巴，一直打到哈马，因此大卫领土的疆界哈，就北边直到哈马哈，北边直到哈马。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哈，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疆域啊，西边、东边跟北边啊，等一下会看到南边。所以呢，刚才这一句话又说大卫往伯拉大河去啊，就是幼发拉底河，要立定他的权势。他击败了索巴王哈大底谢，直到哈马，所以他的这个疆域领土直达哈马这个地方。好，那再来大卫呢，又怎么样打败大马色的亚兰人，然后又从这个索巴王哈大利谢的这个城市当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我们看见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造了铜海、铜柱，还很多的铜器啊，就是从这里啊夺来这个铜上面啊。那我们就继续看啊，这些将夺来的呢，金银啊、器皿啊，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然后大卫呢，又打败以东啊，打败亚玛力人，打败亚扪人啊，所以就看见整个在以色列的这个东南西北哈，都被大卫给征服了啊。这个我们就看见历代志上的18章12到13节，就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哈，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么在这个啊军功啊这个这么浩大的这个军事胜利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啊成功呢就是失败的开始。大卫在这个地方啊，被撒旦魔鬼激动啊，这个骄傲自满，就犯了数点以色列人的罪。但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先写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也同样在被撒旦的这个引诱攻击当中，也是犯罪哈。所以不是只有大卫犯罪。所以大卫就吩咐约押说：“你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最南边，一直到但哈最北边哈，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我们读民数记知道哈，民数记数点以色列民，目的是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进入迦南地以后分地的啊功用。所以数点以色列人是为了这个分地的功用。那现在大卫在这个东南西北敌人都被打败的军功之下呢，他数点以色列人呢，其实为了满足自己，说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人啊，所以我打败我的敌人啊，但是忘记前面讲了两句话是耶和华使他得胜。那么当然啊，约押哈这个讨厌厌恶王的这个命令，因为他也察觉大卫的动机啊是出于自满跟骄傲。那同时神也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啊，降灾给以色列人。那大卫就祷告啊，他看见这件事情，他说我行这事大有大罪了哈，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这是写在历代志上21章6到8节，同样的事件写在撒母耳记24章10节，加补充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啊，向神祷告啊，向神这个求赦免啊，认罪求赦免。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再回来看哈，这个21章讲到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撒旦激动大卫。大卫就数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陷在罪里，神就降灾给以色列人，整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发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读到雅各书1章13到14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就像下面的这个图片哈，有只蚯蚓，那金鱼呢？啊，这条鱼呢就受试探，要不要去吃这个蚯蚓哈？吃了以后就上钩，啊，很贴切的描述啊， 大卫呢就被激动以后，顺着他的私欲啊，顺着他的私欲，就是他的骄傲自满给牵引诱惑出来，因此他就犯罪。这件事情呢，并不是神啊，然后这个故意要来试探大卫啊，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啊这个观念。所以呢，这里面啊，以神怎么降灾给以色列人呢？神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他们就死了7万。然后神差遣使者要去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个灾，就吩咐要灭城的天使说：“过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啊，就在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呢，收刀入鞘。止住啊，这个灾祸哈，止住这个灾祸。那大卫举目观看，他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之间呐，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啊，要降灾。所以大卫跟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祷告哈。那这个就补述说，神看见后悔不降这个灾哈。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哈。对，祷告大卫这样说：“是我犯了罪，行了恶哈。那我这一群羊做了什么？愿耶和华我的神哈，伸手攻击我和我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因此呢，神就吩咐天使在阿尔南的禾场收刀入鞘。那这个就是一个阿尔南禾场的一个图片，你看见，在这个远方哈，这个。”图片的上方呢，就是耶路撒冷。那这里面看到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啊，在打谷，在啊剥洋谷子啊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耶和华吩咐大卫说：“你要在阿尔南的禾场为他筑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当你求告耶和华，就应允大卫哈，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所以耶和华就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所以呢，阿尔南禾场是一个神止住愤怒的地方啊，也就是开始与人和平的地方。所以呢，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也就是后来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建圣殿啊，建圣殿就是在天使收刀入鞘的地方建造圣殿，神与人和好的地方。好，那我们啊也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我们看见啊，当大卫哈，大卫的一生，他也是啊有信靠神的信心，也有这个凭着血气啊这样子失败犯罪的地方，所以就在这里引用劳伦斯弟兄哈，他在与神同在里面的一段话，作为刚才的这个注解啊。劳伦斯弟兄说：“当他有机会彰显美德的时候，他就对神说：‘主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我就不能行。’就是当他能够做出啊这个啊美德的时候呢，是一个啊新生命的一个品格的说，他说：‘主啊，这不是我做的，是你给我力量，我才能够行过这个美德的。’那劳伦斯弟兄就说：‘哈。’”如果他在一些事情上做得不好，有不尽责之处，有得罪神的地方，啊，他就一面向神认罪，一面对神说：“主啊，只要你稍微的一离开我的本相，就是这样，我就跌倒了。我前面之所以不跌倒，是因为有你使你，因为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陷。当你稍微一离开我，就是说，当我的心一离开神的时候呢，我就跌倒。”因为这就是我的本相啊，所以呢，这个劳伦斯弟兄的啊两种的这个向神祷告，就是他行善跟得罪神呢，他都是对神说，行善是你给我的力量，我得罪你是因为你离开我，因为我离开你啊，我的本相就是如此啊。这个啊，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好。给我们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个提醒啊，提醒我们，真的不是靠自己能够做什么，也不是靠自己能够活出良善哈。我们一切的良善都是在基督里面。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旧约跟新约哈，关于圣殿啊，建造圣殿的事情。你看到这个左边这个图，是一个当时圣殿的一个示意图。那右边呢，就是教会哈，今天已经没有圣殿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有教会，圣殿是神的居所，在这个地方彰显神的荣耀。教会是神的家啊，也是神的居所，是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教会是神的家，圣殿是神的居所。那用这样一个比较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楚哈，旧约、新约啊，圣殿、教会的关系。那建造圣殿啊，用什么材料呢？啊，用石材、用木头、用金银宝石。那建造教会呢？用什么材料呢？啊，我们建造教会是用基督徒啊。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活石啊，活石互相连结，就建造成为灵宫啊，属灵的宫殿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要用石材作为根基。石材呢，是需要切割成一条一条的长方形。然后呢，连接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圣殿的根基啊。那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哈，基督就是我们的房角石，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是活石，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面。那我们怎么样来建造呢？啊，用钢材、石材需要切削连接哈。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需要改变。需要配搭，需要连结，需要彼此侍奉啊，我们才会成为一个教会，是神的家，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做主的功能，弟兄姐妹，你和我做主的功能，要有六不适用。哪六不呢？啊，我们性格不松懈哈，我们不松懈我们的品格塑造啊，我们追求不停止啊，我们继续的每天追求神哈。我们叫做今天啊，我读了一个文章，叫做缓速前进，缓慢的速度向前进啊。你每天啊，这个读圣经10分钟，你一整年下来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你每天读圣经20分钟，或你每天读圣经一章经文、两章经文，日积月累，缓速前进，神的话语就不停的累积在你的里面。而我们侍奉不逃避啊，我们配搭不挑选，交通啊，这个交通不是开车哈，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交通啊，不可缺，地位不看重啊，不是因为我要在教会占一个很好的位置哈，众人都看得见眼光哈，讲台上的位置哈，不是这样子，我们侍奉主哈，就像洗脚的仆人那样子的侍奉，地位不看重。那我们室友要有什么呢？我们生活中要有主，第二，我们工作中要有人啊，我们一起配搭。第三呢，聚会中要有话啊，有神的话；侍奉中呢，要有灵，要有神的灵啊，来帮助我们。所以，那我们记得做主的功能啊，应该有六不室友。好，那这里面。啊，继续讲到大卫啊，无法亲自建殿啊，神不允许他建殿，他就为所罗门预备了建殿所需要的东西。第一个，历代志上22章29节，他预备了金银铜铁啊，预备了很多的材料。第二呢，他把这个圣殿的组织架构啊，历代志上23到26章，把从立位人呢整个侍奉架构啊建立清楚，然后呢。第三呢，他把圣殿的蓝图交代清楚，写在历代志上28章，啊，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报告哈，因为这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所看的，啊，那他们是怎么样？从来没有看过圣殿，在巴比伦出生的那一代，所以透过历代志上下，让他们对圣殿的材料、组织、建造蓝图有一个清晰的。啊，清晰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历代志上下一个重点就是最后那一句经文，要上去耶路撒冷，要上去圣殿啊。所以整个历代志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上去 作为敬拜神的子民啊。我们刚才讲啊，犹太人啊，或者 Jewish Jew 的啊，那犹太人犹大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赞美，所以呢，他们这一群人叫犹太人，是赞美神的一群人啊，是有根的人，是有王室这个血统的人，是一个敬拜神的群体啊，这个敬拜。那我们所有啊，这个我们华人呢，我们这个不是犹太人，但是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呢跟啊这个族谱连接上啊，我们就算是这个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按照哥林多后书6章18节，他说神应许啊，我们做他的儿女，他要做我们的父啊，所以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跟啊这个历代志上啊这个族谱啊，我们已经连接上啊，连接上。所以这大卫又吩咐啊，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宇，并且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要帮助所罗门建圣殿。啊，圣殿的组织刚才有讲到哈，就是主要是利未人为主。那利未人有三个支派：革顺支派、歌侠支派跟米拉利支派哈。啊，这个革顺支派里面有这个拉但四美。那我们主要来看歌侠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呢，是从暗南出来的。那暗南呢，就是生亚伦跟摩西啊，所以呢，从亚伦而出的就是大祭司。但是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啊，在献燔火的时候被神击杀，就没有了啊。所以亚伦呢，就啊儿子就生下以利亚撒跟以他玛。那分别以利亚撒有16族，以他玛有8族。所以我们看见，在圣殿当中有两种服侍神的人，一种是祭司啊，一种就是立位人啊，一种这两种主要侍奉的人。啊，再来我们看立位人的职责，那我们了解祭司啊，负责献祭。啊，立位人呢就协助祭司办理圣殿之事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这个被掳归回的人呢，这个很大的十分之一啊，有十分之一呢，归回的人有十分之一是祭司啊。所以，我们回来看，我们看到第一批归回有4万多人啊，有4万多人，那十分之一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啊。所以呢，利未人就协助祭司啊，来管理圣殿的院子跟房屋，负责洁净一切的圣物，负责管理陈设饼、素祭的细面。无酵薄饼烤或用油调和的饼，管理各样升斗尺度，在啊所定的时间呢，要站立称谢赞美神，在每天的早晨、每天的傍晚，以及在安息日、月朔节起、献燔祭的时候啊，要站立称谢赞美神，这是立位人的职责。所以，我们啊再仔细的看一下哈，这个祭司分24班次啊，就是以这个以利亚撒跟以他玛为主，然后立位人呢，有一群人是颂赞者，也是分24班次，就是亚撒、西曼跟耶杜顿，那有守门的人啊，就是米斯利米亚、俄别以东、何撒，那在管理圣殿之事上面呢，就是以这个耶西伊利、示罗密啊为主。那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哈。在整个记载里面啊，人名、数目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写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记载是相当的这个详细的。好，所以我们看见啊，另外还有官长和士师哈，是管理河西、河东之地，分别是以基拿尼亚、哈撒比亚跟耶利亚为主啊。那这样子呢，就涵盖了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历代志上啊，13到26章的部分，其他呢我们也稍微涵盖了后面的27章、28章的部分啊，那就总结的啊今天晚上的分享。所以呢，从这里面哈，我们可以啊学习到一个功课啊。第一呢，我们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我们所有 信耶稣的人，信基督的人，第一，我们就像刚才所分享的三件事，我们是有根的人，有 root 啊，我们是连接到这个大卫的后裔子孙啊，我们是神的子民。第二呢，我们是王室啊，我们是王室。记得在彼得前书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不要啊妄自菲薄我们的身份。第三呢，我们是有信仰的一群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是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是敬拜神啊、赞美神的一群人啊。所以，我们读这里，我们跟他们是有连结的，我们是有根啊，我们是有王室，我们是有信仰，是敬拜神的人。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啊来敬拜赞美神，单纯的就因为感谢神所为我们摆设的救恩，让我们今生可以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生啊，就是死后复活，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得以复活，我们有盼望，住在神所预备的家中。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感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献上我们有一个愿意啊，真心追寻的这个心智，也愿意啊，经常的保持洁净啊，追求圣洁。让我们真的，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与所得的恩典啊是相称的。所以，我们成为荣耀神的子民，我们来建造教会，是一个荣耀神的家。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OK，那我们今天呢，提早了几分钟结束啊。好，弟兄姐妹晚安。